up in the morning and out to school. The teacher is teaching the golden rule, American history and practical math. You study them hard and hoping to pass.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妈妈。对，今天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但是他现在说话比较费劲，所以就由柯柯来代劳。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tGPT 的 Double Ganger， 我是他的真人世界分身。今天由我来替他代劳一下，读出他回答王妈妈的所有问题。对。
对，有鉴于他现在还不能出声音哈，但我们是一个关于声音的节目，所以今天就拜托可可把他的所思所想给大家念出来。
其实他是从去年就开始火起来的嘛，我看到去年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节目啊、关于他的技术原理，然后关于他的一些发展的前景和方向，包括他对于一些行业的影响，都做了很多的节目特别是从技术的角度去解答了他。但是可能我们今天有一些突发奇想吧，我们就希望说能够从 ChatGPT 的角度去回答大家对他的这些疑问，拿这些问题去问他自己。
那我们就也不多说了，我们就还是把时间留给 ChatGPT T 吧。
啊、哦，对，你说怪吓人的。好，王妈妈，请问第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 ，ChatGPT 到底是什么？
嗯，就是它的官方回答是，它是从 OpenAI 训练出来的聊天机器人，目的是在提供有用的、准确的回答，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信息。所以它会是一个以对话机器人的形式出现的这么一个技术吧，也是一种人工智能技术的体现
啊。那所以 ChatGPT 你从哪里来？
我不存在从哪里来这种概念。
这是原话吗？
对，把聊天聊死。
哇，不好意思啊。那 ChatGPT 你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物，而是通过模拟人类语言能力来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系统。
你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我的出现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快速获得信息，解决问题，提高效率，希望能够为人类的工作生活带来便利和改进。
嗯，是你选择了世界，还是世界选择了你？
我是由 OpenAI 开发和训练的，并不具有选择能力，因此我的出现是由 OpenAI 决策的，世界选择了我。
哇，这个大家如果很熟悉的话，我刚才问的这一系列问题来自《武林外传》的经典名场面，秀才逼死姬无命。所以看看我们能不能把 ChatGPT 逼死啊。这个名场面后面还有一大段哈、啊、我看看试，我再试一下啊。ChatGPT， 你和宇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我是由 OpenAI 开发的人工智能，没有与宇宙有必然的联系，我是通过程序代码和算法实现的，在回答问题时受限于我的训练数据和预先匹配的规则。
时间是否有尽头？宇宙是否有大小？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未来的时间又在哪里停止？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还是你刚刚听到的问题吗？
时间的尽头，宇宙的大小，过去的时间的消失和未来的时间的停止，是宇宙学和相对论中的科学问题，有很多研究和理论与假设在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仍然是不确定的，需要更多研究和证明来证实或否认。啊，我觉得这个我不 buy in， 这个回答非常之官方。
你真的好好没有浪漫啊。
对。
你真的一点都不浪漫呢。关于你的问题我最后再问一个，因为今天其实有看到一个新闻说渐进是延迟退休方案或于2023年公布哈。巴拉巴拉巴拉、可能是方案或于今年公布，然后于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所以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想问ChatGPT， 你会退休吗？
作为计算机程序，我不存在退休的概念，我将一直运行，直到我的技术被替代或者服务终止。
你这是一个理想员工呢。
感觉他就是符合现代科学的所灌输给他的最好的作为一个机器的使命吧。
本质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到那个时候就被替代了。
对，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跟王妈妈说，天哪，我只想干到45岁就退休。王妈妈说我35岁就想退休。
不是的，可能5天之后就想退休。
你看我们跟人家 ChatGPT 的这个差距有多大。
行吧，因为他是机器，他也不累，他也一点都不浪漫啊，他没有任何的闲暇可言。
对，
刚才问了他那么有哲学的问题，回答的还是很冷冰冰，所以他就会一直上班，哼。对，聊完了这个 ChatGPT 是什么哈，也想问一下 ChatGPT， 就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哈？我先问一个知乎体的问题啊 ，ChatGPT 如何评价最近火了的 ChatGPT 啊？
作为 ChatGPT， 我是一种训练有素的人工智能模型，不能对自身进行评价，但我可以说 OpenAI 通过训练大规模语言数据开发了一种高效、准确、可靠的人工智能技术，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你看，还是有点谦虚的感觉在的。
哦，你还挺官方啊，就非常适合开发布会啊，就是好说了什么又好像都没说。
我跟你说，我跟他聊了一个下午，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他非常之官方。
那 ChatGPT 到底有多牛逼？
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是当前在自然语言生成方面表现出色的模型，它在训练数据庞大的情况下可以生成高质量的文本，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也表现出较强的能力，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是最强的模型，并且也不能完全替代人类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哟，心里还是有点逼数的。
他对我们进行了一些吹捧。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加叙加意真的好好玩啊。那就是你觉得你不如人呗，那我们就想问问你 ChatGPT 和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对话机器人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ChatGPT 是基于 Transformer 算法的语言生成模型，其高明之处在于以下几点。一，训练数据量大， ChatGPT 训练数据量高达数百 GB， 使得生成的语言更加逼真。二，多任务学习， ChatGPT 同时学习了多个任务，例如回答摘要、文本生成等，使得它的适用范围更广泛。三，高效的生成能力， ChatGPT 的生成效率更高，生成的语言也更加流畅。这些高明之处相对于之前的对话机器人来说有明显的提升，使得 ChatGPT 的应用更加广泛。
和你他跟别的机器人比的时候并不是非常谦虚。
对，跟同行比不太谦虚，但跟人类比好像有一点点道德的约束在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算法故意而为之啊。
有点求生欲在身上的。
对，哎，但是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因为我这段时间也在看大家对他的一些分析嘛，虽然我跟王妈妈不是技术流的人，但我觉得可以用浅显的语言给大家稍微再讲一下，就是到底之前的差别是什么。因为其实有很多这种对话式机器人，包括就是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个技术 NLP 嘛，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在很多场景得到应用了。咱们家里喊的那些什么小爱同学，
嗯，
甚至是咱们以前上大学那会儿玩的一个傻瓜的那个小鸡的一个对话的养宠物的那种，其实也都有一些对话的一些功能。咱们也接触过所谓的这个对话机器人的这个形态，但是为什么就是这次这个 ChatGPT 可能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关注？一个是刚刚咱们可能在之前的问答当中，它不断提到它是一个大规模数据训练的这么一个结果，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咱们之前接触过的一些对话机器人，包括其实像淘宝上的一些服务机器人，对吧？咱们问他说在吗，然后就很傻瓜的回答你一些问题，然后你这转人工，我每次就非常暴躁要转人工，因为他其实很难回答完全我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我玩了一个下午，然后 ChatGPT 基本上我的所有问题他都能有一个大致的回答，而不是直接会很傻瓜的跟你说，哎，这个问题小爱听不太懂。麻烦再重复一遍，或者直接转人工，就是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回答的方式。因为可能更多的咱们之前接触过的那些，他只是停留在某一个垂直行业去解决垂直行业的问题，比方说医疗就是去解决医疗这个问诊的这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淘宝的话可能就是一些电商客服流程，包括发货时间呀，然后这个物流的这个进度的一些问题。所以它这些之前的这些模型都是为了某一个垂直行业去做的训练，这样就会使得它整体的这个通用性会差比较多。然后 ChatGPT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大范围的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数据的训练，所以它可能用起来的话跟那些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它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够回答，因为它的训练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在下午试它的时候也会发现了，就是它其实主要是依赖一些背后的一些常识，但是可能有一些常识它本身就是错的，所以导致它回答 的一些答案其实不一定是准确的、
嗯、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吧，现在只是某一个版本的阶段，它之后持续迭代可能会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最大的一个我们的感受就是，其实你问完他回答问题之后，你没有办法证伪，就是他有些问题其实你也不知道他的出处来源是什么，但他就是这么给你回答了就你要是能看出来，确实能发现他有错误的地方，但是你要是过度依赖他的回答的话，他可能答案当中也会有一些本身的错误啊，就会误导你这个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体验啊。
对，因为后面可能我们也会问到一些跟他自己本身无关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听众朋友也可以听一下他的一些反馈，可能确实存在刚才科科说的这些情况哈。
是是，
嗯嗯，所以 ChatGPT 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强人工智能已经并非遥不可及了？
那你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对吧？
对呀、啊，我就是想试试他嘛，双重否定嘛。
他中文还是不错的，他是这么回答的 ：ChatGPT 是一种人工智能技术，是由 OpenAI 开发的，可以实现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可以生成文本、回答问题等，但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完全实现了。人工智能仍然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例如理解意义、语义理解、智能决策、人类社会理解等方面。因此，虽然 ChatGPT 表现出了人工智能在语言处理方面的优秀能力，但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完全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方面的能力需要去补足的。
但是他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吗？
他其实没有去说强人工智能，他最后的结论是说，虽然他已经表现出了各方面的优秀的能力、特别是在语言处理方面，但是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完全实现，就其实他可能只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
行吧，嗯，算他过关吧。然后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心跟自己更切近一点的问题吧，就是都说这个 ChatGPT 会替代一部分劳动力哈，那所以 ChatGPT 你最先会替代的是什么行业？
ChatGPT 和其他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替代很多行业，例如客服啊，客服在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让客服在线获取信息。第二个是翻译的话，使用机器翻译技术可以快速翻译文件。第三个的话是写作，使用生成式对话技术可以生成文字内容。好、啊，这个是他觉得他能够最先替代的几个行业啊。但他最后说了一句，他说，不过 AI 不会完全取代人类，因为人类仍然需要负责更复杂的任务，如创意工作、战略决策和社交互动等。
好的，哎、
王妈有没有长舒一口气？
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社交还有什么创意，哎，这不就是我的工作吗？我感觉我还可以，
对，
我还能行。但是我顺着问一下，那内容创作行业会被取代吗？
我跟王妈呢，就顺着就是最关心的是自己所在的行业会不会被取代，自己的工作和饭碗还保不保？
对，
来看一下，目前不能确定内容创业行业是否会受到替代，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某些领域可以提高效率，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人类的创意和想象力，这是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因此，人工智能可能会对内容创作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完全取代它。听上去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听上去就像是一个故作谦虚就是那种考了100分然后说自己没复习的那种感觉好吗？
但是我觉得他这句话还是对的，就是其实人类的创意和想象力这个东西其实是机器没有办法超前学习到的，机器可能更多的它是基于一个自然规律或者一个既定事实的一个总结，一个归纳总结，但是很多的创作，绘画创作和艺术创作，很多都是打破原有的一些规则去创立新的作品，就是它其实有个摒弃原本的这个社会既定事实的基础上去做的一个重新的创作，所以你不用担心王妈妈。
好的，来你看看你担心吗？那所以投资行业会不会被取代？
这个是我一个下午玩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ChatGPT 是这么说的啊 ，ChatGPT 的出现呢，可以自动化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工作流程，但是不可能取代投资行业中的专业人员和决策者。投资需要考虑复杂的市场因素、风险控制策略和长期战略规划等，这些都需要人类专业人员独特 能力和判断，因此我们不可能预计 ChatGPT 会取代投资行业。你看看我这个是不是完全就是一个否定回答，你看看多给面子
行吧，所以更加衬托我刚才那个回答就是在趋于委蛇。
没有，我跟你说 这句话我简单翻译一下，就是 ChatGPT 意思是说呢，就是他没法拍脑袋你知道吧，他就是没法拍脑袋，他如果说要做这些决策他没法拍脑袋，但是投资行业全是在拍脑袋，这就本质区别，咱就简而化之，它就是这意思是吧。
行行行，那要不就问一个咱俩都关心的问题吧，播客主播会不会被取代？
以后就不需要咱俩了对吧，以后要是它还能发声的话，
对，放点手机就行了，或者咱俩也不用动脑子了直接照念就行了，今天还动了很多脑子的
今天可得动脑子了。今天
我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并不会提问，因为我今天本来想过一个，就是我拿我的手机也登上，然后让他们两个人互相聊天，咱俩念就行了，结果发现他们并没有问句，所以他们并不可能互相聊起来。
你是说让两个 ChatGPT 互相聊天是不是？
对啊，就是我开一个号你开一个号，然后你回答了一个之后、我再把我在话头接上，我再去跟这个 ChatGPT 说一下，看看他怎么回答这样的。但我突然发现其实他的回答里面基本上都是陈述句，他并没有会反问你或者说疑问什么，那就证明这两个 GPT 是聊没法一起互相聊天了，
他就是一个无情的答题机器。
对啊，这样突然间觉得他们自己内部就是很难互相沟通，很难用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样我觉得他们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人工智能而不是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
哎，我记得之前好像是不是有新闻说哪个 AI 实验室里面两个机器人自己忽然聊着聊着，然后出现了一些比较可怕的代码，然后最后就被人工掐断了。
感觉这非常像是一个科幻电影。
对，科幻电影里面的情节。
对对对，他回答我们了吗？
回答了。
所以播客主播会不会被取代？
无法确定。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很多领域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人类的独特优势和创造力依然不可替代，因此播客主播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很难被完全替代但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对播客行业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可以自动生成音频内容或者语音识别等，这个我觉得确实已经在应用了，包括这个语音识别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些技术，包括那个喜马拉雅他们已经在用了，就是它可以去训练我跟你的声音，然后用我跟你的声音去读出广告的内容，但是我没有开这个功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实声音也是我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特征嘛，因为每个人的声音是非常都是特别的。
我前两天看一个就是讲那个语音训练的一个成果的片子，就是说有些创业公司已经到能够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有一段视频当中它能够把你这一段的语言和口型全部都改掉你知道吗，就是它可以用你的人像配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口型去表达另外的意思。
哦，就是我们就能知道狂飙的那个中间被改的段落了，是这意思吗？
对，他就是，但他狂飙，他明显就是狂飙，明显就是口型和那个声音不对，对不上嘛。他现在就是技术已经先进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已经能把你的口型也改掉了。
OK。就是如果有这个应用的话，其实我们观众就并不可能知道就是本身孟德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对吧，
对，在说啥，对
他就改得严丝合缝了对吧。
对，但是当时这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是承诺说我这项技术不会用在普通人身上，就是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技术本身的这个不确定性或者技术本身的这个风险可能是不可控制的，对，所以他当时是承诺说这个技术不会用在普通人身上啊、其实我们已经暴露在完全的一个数字的环境当中了吧、每个人其实都没有办法避免自己的信息被获取，包括你的声音的数据啊，包括你脸部的一些数据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就是对这件事情应该也可以有相对应的一些警惕吧。我觉得在一个技术还没有特别成熟，甚至对应的一些规则或者是一些法律层面的一些规范都没有建立的时候，大家还是可能还是保有一定的警惕吧。对，不要特别多的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啊。
嗯，就是在法律法规还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哎，
是
我刚说着说着话，你知道吗？我那个苹果的那个 Siri 开始跟我说吗、他跟我回的就是你，我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能再说一遍吗？你看你就不如别人啊。
我好像没有听懂，如果有什么其他我能帮上忙的，
你听，
请尽管告诉我。
你
不用了不用了，退下退下
Siri 退下，不想跟你说话了。
好的。
哎呦
哎呦，你有点小情绪，
这还可以，还可以，
好华彩，我并没想到他会、哎、我们自己工作问完了，也想问一下 ChatGPT 啊，你会不会导致底层的程序员失业？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可能大家一开始就想到，因为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就是说它能够给大家写 code， 能够写出程序员的语言、
嗯、
对语句。对，我今天也在问我那些就是在美国做程序员的朋友，我说这个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人工智能体现吗？他说其实也不是，就是程序员的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嘛，对吧？它跟中文、
嗯、
跟英文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因为程序员的语言也是一种非常标准的语言，他用他相关的语法去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其实就跟他用中文去回答你是一个意思，在计算机的这个视角里面。对，
明白。
来吧，我来回答一下王妈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他居然前三个字是被取代问号，
这个是内置的什么东西吗？
我等一下一定要把这个截图放在 show notes 里面。被取代问号，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是困难的，但是可能会影响一部分劳动力。不过底层程序员可能需要转型，把重点放在更高层次和更具挑战性的编程问题上，以应对新技术的出现。更广泛的新技术的普及通常会引发新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所以不必过于担心。有点就居高临下意味，有没有？
哎，我觉得他对程序员是最嚣张的。
对，
那顺着程序员这个问题问，你的出现会颠覆谷歌吗？
不会啊，人家是不会，句号啊、
嗯、
AI 技术的发展与搜索引擎的发展不是相互抵消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AI 和搜索引擎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比如搜索引擎可以快速检索大量的信息，而 AI 技术可以根据用户的语言表达提供更为个性化精准的回答。在未来，搜索引擎和 AI 可以协同工作，共同提高用户体验。
可以，
就我在想谷歌是不是塞钱了
行
这么多人唱衰他，但是没有想到 ChatGPT 给出了这么官方的回答。其实对于搜索引擎，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用下来的体验是，我用了一个下午嘛，就是我的一些包括投资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方说你看市场规模或者看这个行业的未来的一些发展前景，可能更多的它给我的会是一个单一观点的一个陈述的表达，但可能搜索引擎我用下来会觉得说它可能是会有从多角度多维度的一个分析，而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单一的表达。然后甚至有一些是一些专有的数据库，那它不是作为开源的数据被包含在当中的，所以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就体验不太一样。但你如果想要直截了当的一些答案的话，我觉得你用 ChatGPT 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你可能自己需要去判别一下它这个信息给的准确程度。然后但是如果你是需要就可能综合信息自己再做出一个判断的话，我觉得搜索引擎还是有它自己的独到之处的。但我不太确定说之后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刚刚提到说两个融合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期待有一个更好用的工具出现吧。对，
我刚刚真的觉得他回答的东西就非常的官方圆融，就很适合那些不听话的老板或者不听话的明星，然后他的工作人员就直接把这个塞给他，然后你照着这个念就可以了。
对
对，就记者采访他呀或者什么样的，就如果大家都学着这个东西说话的话，就真的肯定不会出错。当然可能内娱啊之类的就了无生趣了吧。那个因为也看到说很多人在讨论说拿 ChatGPT 写论文，然后也包括说还有这个反侦查机制，怎么能够反侦查出来你这个论文是不是人工智能帮你代写了哈。然后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挺想问本尊的哈，就是 ChatGPT 你喜欢写论文吗？
哎，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没有情感和喜好，我的目的是根据给出的问题回答尽可能准确和有用的信息。他其实没有回答你论文这件事情，他只是回答了你他有没有偏好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他是没
有
价值判断的，
他
有
点避重就轻，
他没有价值判断，他只能给出没有感情的信息，他不能说这个事情对或者是错，好或者是坏。
是，
哎，有点意思。
对，他不做任何情感的判断，对吧？
对，
他也不做任何程度的分析，他其实已经在第一个层面上就把你这个问题否定掉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对吗？那就是相当于明星回答一个你喜不喜欢，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女演员，我没有喜欢这件事，我的字典里就没有
喜欢
这个词。对，
哦，不是，他们应该会回答什么现阶段主要还是专心在演艺事业上，就是，哎，希望大家多关注我的作品。
哎呀，
对吧？
所以明星千万不要 AI 化，不然真的内娱就一点看头都没有了。
但是你今天问的 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看网上的一些回复的时候，其实也大家也讨论到说这个 ChatGPT 帮你写论文这件事情啊。当然呢，作为一个已经大学毕业多年的人，只怪自己生的太早了。就是如果我当年有这种技术的话，何愁对吧？何愁学术上得不到突破。然后后来我也特地去看了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说到底它会不会被发现你这个论文是有重复或者造假的嫌疑。因为刚刚其实咱们说到那个底层程序员失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 ChatGPT 也回答了嘛，有一些就是更难的或者更加深奥的问题其实是需要人类去解决的，它可能更多是处理一些简单的一些已经是既定规则重复性的一些代码然后同样的话论文的话，就是因为自从 ChatGPT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其实有很多的业界的学术论坛已经陆续开始发表公告，就是说禁止使用 ChatGPT 去提交你的论文，就写论文去提交你的论文，就是等于说我们这个论坛不收你用 ChatGPT 写出来的东西。但是很多人就在下面提问说，那你怎么知道我是用 ChatGPT 写出来，对吧？因为它其实有一些反侦查的能力，就是你其实不太能够看得出来，包括它行文你是不太能够看得出来它是 AI 写出来的。我也看了很多人的分析，就是说因为 AI 它本身就是关于既定事实的一个重复性的一个归纳嘛，所以很多东西包括它行文的一些用词和语句，其实你能够看到一些既定的一些规则。它的很多的论文的写作还是肯定更多是停留在一些历史数据的一些就是陈述上面，它很缺乏你自己对于观点或者对于未来推演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所以其实这个也就算是他写的，也不一定是会写出一个非常好的论文，也不一定写出一个就真正是有一些真知灼见的一个东西吧。对，
这个其实我突然间也挺想补充的，就是其实我们学校也一直在做这个，就是 AI 写诗，尤其是写旧诗哈，因为旧诗其实是有比较严苛的，就是音律的这个规定嘛。它除了平仄去入这个，包括尾字用韵啊之类的，它还是有挺多的这些规矩的吧，我可以这么说。但是他也会邀请像是我们已经我们其实学校里面有诗社这样的组织，就是大家在学写旧诗这样的组织，然后就会专门邀请就是我们这个社团的同学去判断，从这个 AI 里面和一些不知名的人写的诗歌里面去看哪些是 AI 写的。这个其实呢就是好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完全可以直接看出来的，但现在可能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混在一起的这种状态，就证明它确实是在变好。但是因为诗歌本身它有些东西就是意象拼贴，你看什么诗就有会更像 AI 一点，大家以前背的那个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就它都是名词几个意象堆在一起，对吧？那其实 AI 是可以去模仿这一，就是会在这一类上比较容易模仿
对。
但是呢说实话，你让我去看，我还是能够看出来大部分是哪些是 AI 哪些是人，就是明面上的是它 AI 是不会出错的，但是人其实它的用韵部人的记忆力总是会出错，就包括就是平仄啊，因为它有一些失年，就这些专业词汇它可能第二句和第三句中间可能它也会有错，就这类似于这种，就是人是很难避免的，就是最好的诗人李白杜甫他有时候都会犯错这个是一个很显性的。还有一个是非常隐性的，我真的说不出来，但是我之前在知乎上面看到一个回答，我觉得说特别好，他用的就是天龙八部里面的一个故事，就说那个边缘人物哈，就像无崖子娶了李秋水，他本身是要想娶的是李秋水的双胞胎姐姐的，但他最后阴差阳错娶了这个李秋水双胞胎嘛，他长得就是一模一样，但是你越像他越知道不是他就是会有这个，真的很玄学，我说不太出来，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 ChatGPT 说的这个它不能取代人类的部分。
对对，是，
尤其你自己去写过诗的人，你就能特别好像你就真的能感觉到它不对劲，就是 AI 出来的东西太容易了跟我们搜肠刮肚去想的东西不太一样，就是你真的是你就是你会有一个情绪在这个诗里面，但是 AI 的里面它就是形式很漂亮，但是你感觉不到一个情绪在里面。就这个还真的是
这有点悬了，
这个我说不上来，但是确实是因为你就确实也有一句话，就是家具本天成，然后妙手偶得之嘛，就这个东西你可能只是瞬间通灵，然后你拿到一个非常好的句子，也有就是我就可能之前也有这样的理论，但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跟那个也挺像的，就是前段时间经常有那个 AI 模仿一个人写歌，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对吧，我可以把这个作曲曲风很多的歌给你投喂进去，然后最后你训练出来一个跟我很像的一个歌，但其实这个一看就是一个机械创作出来的结果嘛。但其实很多人真正的能够有价值的艺术创作，它其实是一个突破相似性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更多的是你是不是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或者你自己会有一些打破原来既定规则的一些东西。
对，
我觉得是不是这些可能是可能更多是人类创造出来的。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我比方我出错了，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不会，是我觉得我这样，我宁可出错，我也想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很就是偏极端一点的做法了，因为可能大多数时候
是，
可大多数是因为你能力不够，可能是你的，是你本身你是可以想到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但是你想不到，所以只能用你现在这个虽然错但是更好的方案。
对，但这也是就是可贵的东西嘛，对吧？
对，
是
的，是的，我觉得真诚本身真情实感还是很重要的吧，在这个，在任何文艺创作里面。哎，那就这么说吧，长远看来的话 ChatGPT 到底会，就是可能会对人类产生哪些威胁？
他说 ChatGPT 是一种人工智能程序，它不存在有意识和主观意愿，也没有能力对人类产生威胁。我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和获取信息，并且是在严格遵循道德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就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当然他回答也一如既往的官方啊，就但是这个其实是 ChatGPT 当时推出的时候他重点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他其实在道德的这个权重上放了很大的一部分，就说明他可能还是比较清楚自己的界限被设在哪里的吧。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可能不是他，就是他的初心可能是有一些道德底线，但是他被大量的使用之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想不到的那种威胁。其实我想问的是这个，所以刚才我有一种问他城门楼子，他告诉我跨过轴子的感觉。
他一直都是这样子。
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我们聊一些社畜也更关心的问题哈，就既然我们这个饭碗目前看来都保住了，但是也想问问就是这个 ChatGPT 有没有哪些商机嘛？所以就想问问你 ChatGPT 你离真正的商业化落地还有多远？
不好说啊，这取决于诸多因素。还来个不好说，我真是绝了。例如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接受程度、实际应用需求、竞争环境等。对，又是一个非常官方的回答，就有一种就是不太真诚的感觉了，说实话。
啊，你好虚伪哦。
对，就很虚伪。
有点的虚伪哦。这我觉得我都不需要问他怎么区别人类与 AI 了，就我们稍微那个暴躁一点不那么圆滑一点的就是人呗。但是我还想问，我还想听听你的意见哈，就是如何区别人类与 AI。
他是这么说的，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思维方式，人类具有感性思考和理性思考能力，而 AI 只能依据编程规则进行逻辑性思考。第二个是学习方式，人类通过经验和教育学习，而 AI 通过大量数据学习。第三个是表现方式，人类可以通过情感、语言，人类可以通过表情、语言和动作等多种方式表达情感，而 AI 表达情感有限。最后一个是自我意识，人类有自我意识，而 AI 没有自我意识。然后还有个总结啊，这些是人类和 AI 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同的 AI 技术的发展程度和应用领域可能还有其他的不同之处。基本上也就是主流的几个说法吧，对吧？就是大致的一些区别，就是大家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对吧？就都做了一个简单的阐述。
我感觉他这个问题就很像是一个预知了的，就好像是他最早学会的一些问题之一。
对，我觉得是不是其实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人类和 AI 的一些讨论吧，其实这个本身就是被归纳总结出来的，然后他只是把它复制粘贴在了这里。
算了，我不考验你了，那我就更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 ChatGPT 挣到第一桶金。
这个问题咱们不用他来回答了，已经看到很多人在用他挣钱了，对吧？有一个闲鱼上那个小哥哥大概挂10块钱吧，然后如果你有一些编程的问题，然后就 复制给他，然后他简单处理一下，然后就丢给 ChatGPT， 然后 ChatGPT 生成一个代码之后，然后他还要再简单处理一下，调试一下，然后再发回去给人家。他讲到有好几个例子，其中就是有时候反馈回来的那个代码还是有点问题，他还要再调一下，就觉得10块钱血亏。还有一些就是问题本身有会有一些问题，然后他还要再去调一下问题。所以其实不能够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因为你本身自己在前期阶段的付出和后期阶段的调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他更逗的是什么，就是有不约而同有好几波人同时来找他发一个很大的一个题干的作业给他，大概是那种像某大学的那种期末作业，然后就发给他，然后他这种单子都不接，因为他觉得题干太长 ChatGPT 理解不了，然后他基本都不接。我想说现在大家也还蛮会利用这种新的技术手段的呀，
就大学生懒死。我刚刚看了这个、啊、这个不得不说，因为我在知乎上看的嘛，就是所以还是 Q 一下这个知乎答主吧，就是人家那个写的老细了、叫编程乐趣，这个答主他在知乎上回答就是如何在 ChatGPT 通过这个方式然后赚到今年第一个100万。哇，思维很发散啊，他比你那还绝，他在 CSDN 上面回答问题，
哇，
就超容易。但是他现在说
毁人不倦，
对，他说这个对于 ChatGPT 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但最大的坏处就是现在大家都在用，都在玩，都要抢，你手速可能拼不过人家、
哦、
对。
其实这个事情在 ChatGPT 出来之后就有很多的讨论，就包括有一个那个代码的开源的一个网站叫 Stack Overflow 嘛，然后他就直接把 ChatGPT 给禁掉了，因为很多 ChatGPT 他回答的一些代码都是在那个平台上训练出来的。他就会担心什么问题呢，他就会担心你 ChatGPT 最后会反向污染我这个池子，你知道吧，因为有很多的这种 AI 写出来的东西又再次回到了这个池子里去，那岂不是大家训练的那个东西训练来训练去就是那些东西了，所以它其实会有一定的隐隐的担心这个东西。
嗯嗯嗯嗯，
可能我们以后看到的信息或者我们听到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 AI 循环出来的结果。包括我其实当时也在问王妈妈，我说那会不会对知乎有影响，那会不会对知乎的创作者有影响。那其实现在看来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对于一些既定事实的陈述的那些创作者会有一定的影响，比方说他们在回答一些就是陈述性的问题的时候，那是可以用 ChatGPT 去寻找到很多答案的，但是可能在一些观点的分享或者是一些未来的一些情况的推理上，我觉得知乎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独到之处的吧。就这些可能我觉得是人工智能暂时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嗯，就是咱们做播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信息最后我们再把它讲出来，其实是带有自己的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和综合性的一个处理吧，就是通过人大脑这个 CPU 处理下来的结果，其实可能跟 AI 它所表达的东西也是有一定差异化的，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谢谢大家一直捧场。
谢谢大家。
对，这个正经问题也都问完了哈，但我们还是觉得说只是围绕着 AI 呀、啊、或者是它 ChatGPT 本身然后再去提问的话呢有那么一点点局限，也感觉它呢就没有机会发挥嘛，所以我们也就想了一些
发挥。
对呀、啊、他们现在他说那些
发挥的问题，
对呀、啊、就感觉他的这个对于他来讲只是在聊他自己本身和衍生的一些问题嘛，就感觉没有考到他的其他知识面嘛，所以我们就胡搞了一些问题问问他。
对，来
第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聊了这么久，那想问问你心中的科科和王妈妈分别是什么样的。
他是这么说的，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语言模型，我没有感情，也不拥有自己的主观看法和情感，所以我无法评价王妈妈和柯柯。
就是聊着
咱们是不是想太多了，
聊着半天白
聊
啊，聊着半天白聊
着。人家就是没情感，人家就是说我没情感，我也不认识你是谁，我也不想评价你，咱就是一个无欲无求。
做人就切记 ego 太高。对，不，但是你问明星的话，主持人问明星你对我什么看法的话，明星多少会捧两句吧。
啊，对对对，
就是基本情商吧。
对，
我今天跟你聊天很快乐呀，今天跟你聊天有很多收获呀。你看，他这个大家还是有场面话可以讲的，所以证明 AI 还是情商不行。目前看来，眼巴前的这个情商你都没有，那我就问一个更加人类世界里面特别无聊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就突然间有点想问你啊，就是你老婆和你妈同时掉水里的话，你会先救谁？
作为一个 AI 模型，我没有家庭，也不存在妻子和母亲。
行，
绝了，绝了，是不是？
绝了，
绝
了，
是不是？
这样祝孤生的，祝孤生的 AI，
祝孤生，一点情商都没有，一点缓和的余地都没有，对吧？还是一个没有情感。
那你没有家人，那我可以问一些别的八卦吗？就比方说，你看我们人类世界就是有这么一个女明星，她家里的事儿就老被人家说。就老特别火，老能上热搜哈。就是哎，我想问一下，那个你觉得哈，大 S 和具俊晔什么时候会离婚？
我没有最新关于大 S 和具俊晔离婚的信息，因为我是一个人工智能模型，不关注个人隐私，请注意隐私保护。
有被骂到。
有被冒犯到有没有？
对，人类好无聊，对不对？我跟
你
说，
你
有没有看过人类简史？八卦 gossip 才是人类之间互相交流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不会八卦，也不关心别人的八卦，你永远都只是 AI， 你知道吗？
你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工智能，你没有情感的双向交流，没有八卦的陪伴。
对啊，你不用双向交流，你都不关心别人的八卦。我们好好为人设的人类啊，就你就特别人类中心主义，
还注意隐私保护，
就要求 AI 跟我们一样。现实存在的八卦你不了解的话，那我们可以问一下电视剧嘛，就我们人类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甄嬛传哈。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安陵容要害甄嬛呢？
ChatGPT 这个回答大家仔细听好啊，安陵容在步步惊心中是一个反派角色，她与甄嬛有恩怨，甄嬛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不仅拥有了高超的智慧与才华，还获得皇帝的青睐，安陵容认为甄嬛是对她逐鹿皇位最大的威胁，因此安陵容想尽办法害掉甄嬛。我觉得她是不是搞错人了？
这哪一出啊？这哪一出？这是我们看同一个电视剧吗？
步步惊心呢？
怎么
他甄嬛两个电视剧串了？
我本来看甄嬛在争夺皇位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挺厉害的。他是看出了甄嬛的狼子野心吗？所以安陵容也有这个野心，不得了呀！这刚才呼应了一开始哥说过，他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就事实层面上不了解的地方，不要盲目相信这个东西。你要是写在论文里面，一眼就被老师发现了，好吗？
对，这很尴尬。这个是当时我们觉得大跌眼镜，
这个真的有点尴尬。我真的觉得这是没有被 train 到，对不对？
对，这个真的有点 AI 变猪脑的感觉，
就变猪脑，猪也很懵。行，我就想测试一下他是不是知道一些事实性的但是很古怪的问题。就你小时候会有想过瓜子酥上面的瓜子是人用手一粒一粒剥开的吗？
一般情况下，生产瓜子酥的瓜子是采用机械化生产线剥瓣儿，而不是人工用手剥开。但是具体生产方式可能因生产厂家而异。哎，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非常喜欢最后再兜一句？他怕有一些边缘化的一些数据出现，他最后都会兜一句说：“具体生产方式可能因厂家而异，就是不一定是我说的这个东西。”他有种给领导在汇报工作一样，就我觉得他讲话太圆滑了。这其实也是没有情感的一种表现，就是他考虑到面面俱到，然后讲话圆滑，同时没有情感，没有自己的观点，就是没有强有力的自己的观点吧。就是在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上，他要再兜一句说啊，具体的生产方式可能因生产厂家而异。这个我也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就是这么一个面面俱到的 AI。
我跟他聊了之后觉得真挺没劲的，这是我很讨厌的那类人。这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生活中的人的话，我真的会很讨厌他。一个是他不会因为我说的东西而感觉到好笑给我反馈，就感觉我说的话所有梗都掉到地上。
对对对，天津人受不了，天津人受不了，
对啊，很难受。然后就你会看到，就是好像就是人无匹不可与之交嘛，那种感觉。就是你猜不透他，你会觉得他很可怕。
猜不透，对，
就是我并不知道他是因为被训练的不够，或者是就是因为他需要遵守一些基础的道德法规，所以才会让他说话这么滴水不漏，还是他包藏祸心？其实他已经是比我们想象的厉害的很多的 AI， 它只是为了示弱和显示自己没有侵害性才故意这么说的。我刚才会有这种，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它会不会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它只是学会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就是不去回答一些有冲突的问题，这种感觉。
对，是有，他可能是在有一些问题他会避免 直接的一种正面的冲突吧，对吧？而且他其实回答的都会没有那么的观点鲜明，他其实
对
可能更多的都是收着在说， 对吧、
嗯、
他就像某一些领导有没有像某一些领导的发言的感觉。今年整体这个业绩做的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件事情。
哎，就是辩证这个词我刚就要说，我老就特别善于用这样的词、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个人或者看待这件事，让他的正反说，
这样他就不会错，对吧？
对，
他就是一个最 safe 的表达方式。哇塞，跟着人工智能学做人智慧。
我说实话，我刚才唯一松一口气的时间就是他把甄嬛和安陵容的关系说错的时候，让我觉得他可能、哎、还是有不到位的地方，他不是全知全能的、
但其实这个像 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对吧？他其实在训练几个正确的数据，他说不定就能做出来正确的结果了。反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技术肯定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的，然后 我们可能对于 ChatGPT 的出现肯定还是更多还是一个比较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吧。我觉得这也是 AI 在中国包括在世界1950几年的时候出现到现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迭代，已经有了出现了很多让大家都觉得比较欣喜的一个成果吧。其实早在那个几年前2018-2019年左右那一波，就是中国的那个AI 的四小龙嘛，他们最后发展都遇到了一些瓶颈。其实本来创投圈还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对于 AI 的狂热，然后到前两年可能 AI 逐渐衰微，然后甚至很多的这个人从 AI 行业岗位都离职了，其实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低谷吧。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欣喜的看到，就是有一些新的突破啊、有一些新的东西的出现。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人类自己在和技术不断博弈一个过程吧。但我觉得这次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其实能产生一个连续对话，就是这个可能我们节目里面没有办法体现出来。那其实我自己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已经能有很长的就连续对话能力。比方说你问他一个问题，你下面再继续追问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没有主语，就是沿着那个话继续去问的话，他依然能够回答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已经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对话的形式出现了啊，而不是小爱同学每次喊他一遍，然后再要再唤醒他一遍。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工具吧，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然后打发打发时间，
对，
探索一下，对，
或者大家有什么还想跟他聊的，一时不方便，我们可以帮你问问。
对对，我们可以帮你问问，然后贴在评论区给你。
嗯，
反正今年我觉得 AI 应该是一个比较。又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关注啊。然后因为确实很多的节目都谈到了技术这个层面，然后也希望说我们今天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方面吧，给大家再去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和体验这个技术所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些观感吧。
嗯，就是大家可以感性的了感觉一下它是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
什么玩意儿？对，
说不定以后王妈妈和科科并不是王妈妈和科科，是我们自己训练好的 AI。
对对，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哎，
拜
拜。
Drop the coin right into the slot. You gotta hear something that's really hot. With the one you love, you're making romance. All day long you've been wanting to dance. Feeling the music from head to toe.The days of old. Long live rock and roll. The beat of the drums loud.